又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就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中得到造就，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中的指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到摩西五经的，一般来说就是利未记，应该说是最不容易读的一部分内容。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这里有多少是第一次读旧约的？那 OK， 那有很多人就是已经读过旧约，那读过一遍的人呢，可能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就会心里有很多，能有很多得着。但是从我第一次读旧约的体会呢，就是第一次读旧约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细节你记不住，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读呢，我就希望你能够记住每一篇的大纲，记住每一篇的主要的内容。细节呢，可能你能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利未记里边，讲了许许多多就是非常详细的神的律法。这些律法呢，之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利未记很难读呢，一个是他讲的特别详细，另一个呢，可能我们觉得这种献祭的制度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还有什么意义啊，因为现在已经不献祭了，所以大家读起来呢可能兴趣就不大。但是实际上利未记对我们是律法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仍然有很多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次我们通过利未记呢，我们来好好的体会一下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次都要反复的用的这个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包括利未记，所以我们读利未记也同样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得到督责，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学义。我们还有一个读经者的信念呢，是这样说的，是说我第一呢，我相信圣经是神存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我盼望我们读摩西五经，我们也能把这个读出来。虽然摩西五经是旧约的，但是我们仍然把它的经义读出来呢，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呢，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儿女说话。那我们做基督徒时间久了的人，我们就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神会借着圣经和我们说话，就我们会想到神的一些教导，然后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第三呢，是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那我相信大家从创世纪开始已经读到现在了，应该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喜爱神话语的人。我们盼望神的这个应许在你读经的日子里能够临到你，你能够蒙到神的祝福。那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读经，特别是读到旧约的时候因为历史背景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觉得很困难，特别是像利未记这样的书。那在教会网站上呢，教会网站教导其他资源那个部分里边有一篇叫做如何读经，那是王牧师写的，有 PowerPoint 也有他的录音。如果大家想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把圣经读下去，越读越有兴趣，那可以去参考。还有一个呢，是也是在教会网站，在主日学里边有一个叫认识圣经，那是王牧师的一个 组织学的教导，那里边讲到说，怎么认识整本圣经是在讲什么，然后律法书是在讲什么，然后每一本书，历史书是在讲什么，就是整个旧约圣经，它叫那个叫做旧约概论。所以我们如果想对整个旧约有一个大的画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参考那个。那在如何读经里边呢？王牧师讲到了，主要讲到了两点。一点呢，就是说，读经的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呢，就是说你要有信心，要有恒心，然后要有客观的心，就是，认真的去读。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读经的方法呢，叫有系统的读和有策略的读。有系统的读呢，就是说从新约读到旧约，先读新约，后读旧约，然后一本一本书的读，然后从头读到尾。那我们现在读经班呢，就是在有系统的读，所以大家这个已经就是在有系统了。那有策略的读呢，它主要讲到两点，一个叫化整为零，一个叫先大后小。这个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化整为零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书的时候，我们先看整一本书，我们先找出它的大纲来，然后我们再从大纲里头找出它的分段，这就把一本书一卷书呢化整为零了。然后化整为零以后呢，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学一个书的话，我们先看，先把它，就是说一本厚书先把它读薄，就我们先知道它的大纲和分段，然后我们再把它读厚，在大纲和分段的基础上，我们再看它的细节。那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读圣经也是可以的。那先大后小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先抓住它的中心内容，然后再去看它的细节。要不然的话，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像看小说一样，从头往后这么翻的话，我们会只注意到细节，就把它的重点的内容就忘了。所以这是我们有策略的读经的一种方法，就是当我们每读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会先把它的中心内容和大纲抓出来，然后我们再看它的细节。好，这是如何读经。那我们就先来试着看一下，我们整本圣经的主题是什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整本圣经的主题呢，就是在讲神对人的救赎。神对人的救赎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说，整本圣经的主题呢是讲耶稣基督。那神对人的救赎最终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那在旧约里边呢，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救赎我们。那这个救赎呢，是通过我们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旧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整本旧约就在讲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认识神，另一件事呢就是神的命令和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下面往后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抓住这个重点。那希望大家在，我们也会不断的反复强调这个重点。所以没有读过，没有还没有读过旧约的人，你先记住一点，整本圣经是在讲救赎。那对于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是神救赎人的历史。那这个救赎人的历史呢，是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做。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做神子民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再看一下摩西五经呢？如果把摩西五经放在整本旧约里边看，摩西五经是在讲神的命令。然后你在后面看历史书和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人照着神的命令做的那个经历。创世纪呢是引言，讲神的创造和救赎以色列这一，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以色列这一家。那么出埃及记呢？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主题对吧？是做神的子民，希望大家能记住。但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呢，他讲到了认识怎么认识神，讲到了神的命令和遵守。那我出埃及记我们刚刚 读完，大家印象还应该比较深刻。出埃及的主题在19章。然后到利未记里边呢，主要就是在讲神的命令和认识神。到民数记里边呢，旷野漂流是讲做神子民的这样一个实际，就是神的命令已经给了，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这一段经历。到申命记呢，又重新讲述神的命令。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摩西五经这些，就算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先放在心里，然后我们再具体的看摩西五经的内容。利未记呢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详细的记载了献祭的制度，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救赎的真意。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看一看，我们一翻开，怎么一开始就是讲什么燔祭啊、素祭啊、平安祭啊，然后讲各种献祭，我们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献祭这件事。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利未记里的献祭的制度，我们看这个献祭制度，神到底在利用献祭这个制度在做什么，那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意义呢，我们对救赎这件事情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利未记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的罪有多深，神的爱有多大。然后，利未记也是在教导我们呢，如何和神恢复关系。那一会儿我们还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利未记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利未记的金句呢，就在19章1到2节，这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神在告诉以色列的会众，要他们圣洁。我们把这一句呢，就作为利未记的金句。那利未记的主题。利未记的主题是如何亲近神，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创世纪的主题是创造与救赎，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然后利未记的主题呢是如何亲近神，他就来告诉我们说，有罪的人如何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知道这个主题，我们在看下面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清楚的线索。刚才我们用的那个金句呢，是说你们要圣洁，所以利未记的主题呢，也可以说是圣洁。圣洁的目的呢，是为了亲近神，就是神在启示，他从埃及救出来的这些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这是在让人来认识他，然后对人提出的要求呢是说你们也要圣洁。那圣洁的意义呢？我们在看利未记的时候，里边就告诉了我们两个要求，一个要求呢是要他们洁净，一个要求呢是要他们分别。所以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分别，就是说这些人和世上其他的人要分别开来，分别出来归属于耶和华，所以这叫分别为圣。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利未记，我们说如果我们说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人要分别归给耶和华为圣洁，就是分别为圣。那另外呢，在利未记里边也讲到了一个洁净，在第二讲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在里边讲了很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然后洁净为圣，这是利未记的主题。那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呢，利未记的写作时间，对这个我们对整个这段历史呢时间上有一个概念。第一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他们的宗教历的第一年正月15日，这是在出埃及记12章18节里面讲到的， 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半夜，那个半夜的时候，他们就从埃及出来。然后他们到了西乃山呢，是在第一年的4月15日，就是3个月以后，他们出埃及来到了西乃山。那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9章1节。然后他们建立了会幕，是第2年的正月初1日，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那里边，按照神的指示就把会幕建立了起来。那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40章。然后第2年的2月初1日，他们准备出发离开西乃山进迦南。那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1章1节。然后第2年的2月20日，他们正式的离开西乃山，去往迦南里，去进入旷野。那这是民数记的10章11节。所以立位记呢，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一般就认为说，立位记大概是在出埃及第2年的1月份这个时间的事情。这样我们心里面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的时间上是怎么衔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立位记的大纲，因为刚才我们讲说大纲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先看大纲。基本上我们可以把立位记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从第1章到第16章。这里边讲到说，从第1章到第7章，我们看到说是讲祭物和献祭的条例。然后第8章到第10章呢，是讲到，基本上像讲故事一样，是讲高利祭司和献祭的过程。然后11章到第15章就是在讲个人的洁净，关于个人洁净的条例。16章呢是在讲赎罪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也有另一种看这个读经的方法，就是摩西五经呢，基本上在讲2件事，一件事情在讲神的命令，一件事情呢是在讲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命令做的这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在看这个，就是有的书里边呢讲的命令讲的比较多一点，有的讲实际情况讲的比较多一点。比如像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看到说，它里边也有命令，也有实际情况。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前半部分就是在讲出埃及，那里边就是有神说话，也有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做。那从出埃及记20章以后呢，就有许许多多是神的命令，比如神告诉他们怎么，神公布律法给他们，然后神告诉他们怎么建会幕，那也有他们怎么按照神的命令去建会幕的这个过程。那到了立位记呢，立位记主要是在讲神的命令，基本上整篇都是在讲神的命令，那讲实际的情况呢不多。那像第8章和第10章是在讲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到了民数记呢，以讲述他们的历史故事为主，但是立位记里边、民数记里边也有神的命令，所以到申命记的时候呢，就完全是也是以神的命令为主。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也可以从这2个角度来看。那么第2部分呢，就是在讲怎么样与神同行。那从第17章到27章都是在讲。那其中呢，17章、20章呢，在讲到百姓，就是百姓怎么样可以圣洁，怎么样可以分别为圣。那这有许许多多非常详细的一些规定。然后21章到22章呢，讲到的是圣洁的祭司，是讲祭司怎么样可以分别为圣。然后23章到25章呢，讲圣洁的日子。是神给他们规定了许多节期，然后在这些节期里边怎么分别为圣，就是你按照这些节期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和世上的人分别开来，就可以分别为圣。然后26章讲到敬拜，27章讲到奉献。那这是 利未记的大纲。我们今天就会看，第一部分就是祭物和献祭的条例，以及高利祭司和献祭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祭物和献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吩咐献祭的这个条例？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出埃及记19章3节这里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读完了出埃及记，希望大家把这个经文记住。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那我们说出埃及记是在讲做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把做神的子民这个主题放在整本圣经里边的话，我们会看到利未记也是在继续做神的子民这个主题。这里边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我们怎么才叫祭司的国度？怎么才叫圣洁的国民？那如果神不告诉我们的话，以色列，我们可以想到他们就是一群在埃及为奴的这么一群人，他们怎么知道做，怎么知道他们怎么会圣洁，怎么知道他们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那必须有神来告诉他们，他们才能和世人分别开来。所以利未记就是在讲祭司的国度，所以接下来利未记就，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经文。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最后40章34节到38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出埃及记的结束的时候，是神的会幕建立了起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我们看利未记的第1章第1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所以这个利未记和出埃及记是，它不是分开的，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会幕建立起来了以后，神就把摩西叫来，然后告诉摩西说，会幕建立起来了，如何在会幕中献祭，如何在会幕中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子民。那神就把具体的一些事情一点一点的来告诉，来吩咐。所以我们看这个第1章到第7章呢，这是在讲神的吩咐。然后我们再看第8章到第10章呢，是讲他们是如何照着神吩咐摩西的，他们去照着做。那我们这个分段呢，之所以要这么分呢，我们看第7章的37节。第7章37节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那就是他把前面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看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会在前面讲一段话，这叫我们把它叫做序言。 就是他把我前面讲一句话，说我下面要讲的是什么，那下面讲的是和前面有关的。那有的时候呢，他会在讲完了一些内容以后，在后面我们把这个叫做拔。那这个总结呢，就是在说第七章前面的内容，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的条例。那我们知道这是几个祭？一、二、三、五个祭啊！我们要记住，神在讲献祭的时候告诉了他们有五个祭。然后呢，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但是这个呢，是在西乃的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士说的。说这个五个祭呢，是关于人如何给神献供物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看到民数记和看到申命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说，这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在旷野，在摩亚平原吩咐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就知道那是在另一个地方的命令，就是。这是我们看着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线索，来看怎么分段，怎么来列大纲。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五个祭。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祭，第一个祭呢叫燔祭。第一章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首先讲到的就是说，献供物给神。那其实，如果我们要读圣经，读经读得比较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创世纪里边有没有讲到献祭？有吧？甚至于讲到说献，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献燔祭。比如像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说要把它作为燔祭献给神。然后后来我们读到创世纪里面也提到说，雅各有一次也献了燔祭，那是他从他舅舅家逃回来的时候。然后有人还有印象啊，你们读的比较细，然后他那舅舅追上他，然后他们两个在一个山上和解，和解了以后，雅各献了燔祭给神。所以，但是现在神要让他们和当地的人分开，就是当地的人他们也知道，有事情以后要给他们的偶像，给他们的神献祭。那现在神呢，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给耶和华神献祭的时候要怎么献，那就是让他们，这就是让他们从其他的不一样的那种献祭的方法中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就他这里边就规定的特别细，比如燔祭是什么样的，然后素祭是什么样的，平安祭是什么样的，赎罪祭是什么样，赎愆祭是什么样。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读得很细，就是如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纲也可以，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呢，你要读得很细的话，你可以把燔祭和赎罪祭有什么区别，你要能把这些细节都能找出来，都看出来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读得细一些。那这里边讲到呢，是说献，这是讲这个，所以这个条例呢是说献供物给耶和华神的，所以才规定了这么细。那我们看到这个燔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另一个名称叫完全祭。所以燔祭和其他祭的特点就是燔祭是要完全献上。完全献上的意思就是说，献的燔祭呢要整个的在火上全部烧掉。那我们看后面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完全祭呢就烧掉一部分，然后赎罪祭和赎愆祭呢也是烧掉一部分，不是完全烧掉，完全烧掉的叫燔祭。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人他的 可以代表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所以在旧约，在新约里边，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活祭呢，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献上，那个就是燔祭的意思。但是保罗是说，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活着要把自己献上，所以它叫做是活祭。献燔祭的祭物呢，可以是公牛，可以是公羊，也可以是斑鸠或雏鸽。那这个呢，让我们看到是说，它规定的比较细，什么东西可以献作燔祭？那就是说，你如果你经济条件比较好，你可以献一个公牛。那你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你说那个公牛是一笔很大的财产，你要没你要穷人，献不起公牛的话。那这里边燔祭呢，说为了表示你可以完全献上的这个意思呢，你可以献羊。如果你羊你也献不起的话，你可以献斑鸠或雏鸽。那斑鸠和雏鸽就是一般的人都有能力去献。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说，你可以把，你可以借用你在你的能力的许可范围之内，你如果有想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这样的一个心愿来表达的话，你都可以去献。所以这是燔祭。那燔祭还有一个作用呢，我们看经文里面第，我们来看燔祭是怎么献啊？我们先来看牛，如果献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所以他的对燔祭的要求呢，就是说是没有残疾，没有残疾的意思呢，就是表示是完全。圣经里面后面也反复的在强调，没有残疾的才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就你不可以献残疾的。后面我们查到祭司关于祭司的一些条例里，还专门讲到这个。我们查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个为什么要这样。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那这里讲到说，燔祭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赎罪的。但是在我们后面讲到第4章、第5章的时候呢，专门又讲到另外一种祭，叫做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如果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当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再看赎罪祭和燔祭，赎罪祭是赎罪的功能，那这个里边讲到说燔祭也可以为他赎罪，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等一下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燔祭它也可以有赎罪的一个功能，基本我们这里边讲义里面讲的是说可以赎去误犯的罪。无心之罪，那我们一会儿和赎罪祭呢也会做一个对比。接下来呢，他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这个他呢，是指献祭的人自己，然后他这个自己把自己所献的牛宰掉，然后祭司呢是把这个献祭的血洒在祭坛上，洒血在祭坛上呢，后面也有讲到这个血呢代表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一句经文说，若是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为什么可以赎罪呢？因为这里边有血。然后我们看赎罪祭呢。那人要剥去燔祭生的皮，然后把祭生切成块，然后这个把这些块儿、把这些肉、头和脂油都摆在坛，要烧掉。然后那个第9节呢是说，脏腑和腿要用水洗，洗完了以后再烧。这个脏腑呢和腿，因为是比较脏。所以他要用水洗，洗干净以后再烧掉，再献给神。 那这里边大家可以，如果你要想看得细一点呢，就是说，番茄的皮剥掉以后是可以给祭祀的，就是，所有的献的祭里边，番茄是基本都烧掉，但是番茄的皮留下来给祭祀。那我们要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如果要详细的比较每一种祭的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有不一样、有区别的地方。那这里边呢是番祭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番祭不管是脏腑，不管是腿，不管是头，不管是肉，全部都要烧在坛上，这是番祭。那这是牛，如果要是羊呢，绵羊或山羊献番祭，那要求也是同样的，要把只是种类的不一样，这是牛和羊。然后下面呢也献斑鸠和雏鸽呢，这个也是有具体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他说呢，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就是馨香的火祭是蒙神所悦纳的。然后这里边馨香的火祭的另一个意义呢，就是说这是人自愿献的。当我们讲到供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讲到说这是人自愿献的，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有一些不是人自愿献的，是必须要献的，就像赎罪祭和赎愆祭。那这是燔祭。关于燔祭的具体的条例，我们能可以记住的就是燔祭是完全都献，都要烧掉，这是燔祭。然后我们看素祭，素祭的另一个名称呢叫餐祭。第二章第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这也是人自愿献的。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所以素祭呢是面，我们看到这第二种祭呢就，不是牲畜，我们看到我想让大家看那个第二章最后一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这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那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呢，是素祭和燔祭都是神所悦纳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了创世纪以后，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种，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边？最早献祭的是谁？是亚伯和他的该隐，对吧？和他的兄弟。那一个献的是田里的土产，一个献的是肉，对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想说，为什么神喜欢献的是那个肉那个祭，然后不喜欢那个该隐献的田里的土产？如果我们要是不仔细看那个经文的话，其实有人会有一种误解，说神喜欢，有血有肉的，不喜欢素祭。但是实际上，在那个经文里边呢，也那个其实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的是人，说神不喜悦该隐和他献的祭，所以该隐在前面，他的祭在后面。就是不是说神不喜欢他献的那个田野里边的土产，是说神不喜欢献祭的那个人。是那个人有问题，所以在立位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神在燔祭之后就告诉我们说如何献素祭，就是素祭也同样是神所喜悦的，并不是说神只喜悦这个牛啊羊。那如果我们要再往后读的话，圣经里面我们会读到许多次神讲到献祭和人这种关系。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讲到说神喜悦人的顺服胜过燔祭。 那我们到以赛亚书里边也讲到，也讲到说神的心意在于人的顺从神的旨意，并不在于看到说你献多少多少的燔祭。那弥迦书里特别讲到神其喜悦千千万万的油和油，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其他的献祭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油就脂油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素祭，素祭就是面。那其实它是它的目的呢，是纪念神所赐下的养生之物，因为我们要吃五谷杂粮嘛。它的种类也是馨香的火祭的意思呢，馨香的火祭就是自愿献上，是蒙神悦纳的祭。然后它的种类，它是用什么献的呢？它这里边提到说有细面粉可以作为素祭，然后你把这个细面粉呢加上油，加上乳香，你可以做成饼，甚至于你可以不把它做成面，就拿着出熟的这个禾穗拿来，也可以直接献上。这个表示神所赐给我们的养生之物，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那素祭的有个特点呢，就是不是完全都烧在坛上了。那这里边就是，祭司从中取出一把来，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那剩下的呢，这里边说，就归亚伦和他的子孙。然后说，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那这个至圣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东西呢是献给神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可以归给祭司，就祭司可以吃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有一些祭里边有一些东西是至圣的，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意思是说，这个至圣呢是祭司可以吃的。那这个素祭里边就是说，献上的素祭，他只要献出拿出一部分来，面他拿出一把来，饼他拿出一个来，献在坛上作为燔祭烧掉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呢，就变成了祭司的养生之物，就是可以归给祭司来吃。但是这个归给祭司来吃呢，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说祭司靠着这个来养生。他这里面还，当我们看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说祭司代表神来悦纳了人所献的供物。所以后面关于祭司吃呢，还有另外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第四节就是炉中烤的物，这个面饼，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讲到说不同的东西，然后献给。那在素祭里边呢，特别强调的是说，素祭不可以有酵，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酵呢代表罪。以色列人他们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饼，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专门那个后面就7天要叫无酵节，就不吃带酵的东西。那么也不可以加蜜。然后呢，他要求是说，只能放一点盐。其实这个有很多解释，说为什么不可以用酵，为什么不可以用蜜，为什么要用盐？那解释起来很有许多解经家，他们用了各种的心思来解释这些意义。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也不一定能讲得非常清楚这些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就是说神把这个规定得特别详细。我们只要记住说神的规定是什么，然后以色列人。我们学习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要求去做，那这里的重点，并不一定要告诉我们说每一件事情它最后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说呢，神对于一点没有不知道规矩的以色列人，给他们规定了详细的条例，让他们照着去遵守。我们的重点就放在，条例是什么，然后怎么去遵守这个条例，遵守条例会有什么结果，不遵守条例会有什么结果，这是我们，学这个旧约以色列这个历史的一个方法，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比较有用的一种，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对我们的生活就有帮助。 那接下来讲到平安记，我要快一点。平安记呢，平安记也叫酬恩记或者叫团契记。那平安记也是馨香的火炬，也是自愿献上的。那平安记呢，就是有几种情况你可以献平安记，比如说你向神感恩，就是你觉得我很感恩，你有着这种感恩的愿望，然后你就可以到祭司面前，你来献上平安祭。那另一种情况呢，是说你还愿，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许下了一个愿，说神呐，我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我就来要给你献祭。那你还愿也可以，或者是单纯的就是想奉献，我就是要献给神的一个平安祭。那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平安祭呢，也是各种种类都可以献，就和素祭不一样。你可以献牛，你可以献羊，你也可以献无酵饼。那平安祭的一个特点和燔祭的一个特点不一样的地方，平安祭就是说，我们稍微看一下，平安祭是要把什么东西献上呢？在平安祭里头，要把盖藏的纸油和藏上所有的纸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纸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把这些烧在祭坛燔祭上。所以说，平安祭是只是把纸油和藏烧在坛上，那平安祭的肉哪里去了呢？平安祭的肉就是献祭的人可以吃，但是他后面讲到说，平安祭里边有一部分是祭司归祭司的，一个是胸，就是这个祭物的胸，一个是祭物的右腿，那胸呢？他说是叫举祭，右腿呢叫摇祭，就是祭司在献的时候呢，把这个举一举，摇一摇，然后这个就放在一边归祭司了。然后那些剩下的肉呢，就是献祭的人可以吃。所以这个可以叫做团契祭和酬恩祭，就是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的吃。那就是平安祭。我们要加快一点，第四章是讲到了赎罪祭。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说燔祭也有赎罪的功能，但是在为什么这里又赎罪祭呢？也叫洁净祭。那赎罪祭就是一个必献的祭，就是说如果你做了某些事情，那你就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献这个祭，这叫赎罪祭，就是除去你误犯之罪，蒙神的赦免。我们看这个赎罪祭第四章最后一节，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的第16节，祭司要用赎千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就是讲，我们看到这个讲到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又反复的出现一个经文，就是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如果你要用 mark 笔画的话，你会画到很多这样的经文，就是说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人必献的，因为犯了罪得罪了神以后，他要想在神的面前被神的蒙到神的赦免的时候，就必须要献祭。所以这个为什么说立位记对于我们认识神的救赎非常有意义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如果犯了罪以后，必须要献这个赎罪祭、赎愆祭给神，这个罪才能得到赦免。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在新约里边，我们这些罪人蒙神的赦免是靠着我们的赎罪祭，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说起来非常顺口，非常熟练的，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赎罪祭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到利未记里边，我们才能看到。 所以这个第四章第五章讲赎罪祭和赎愆祭。和燔祭的区别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那这是赎罪祭。什么情况下要献赎罪祭呢？就是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做了耶和华吩咐不可以做的，那他就是有罪了。或者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这是讲到说，一个人在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你行了，你要献赎罪祭；或者是祭司犯罪，把百姓陷在罪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13节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那这也要献赎罪祭。然后接下来22节说，如果官长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第27节说，如果民中有人行了，所以赎罪祭说，如果你从官长到百姓到祭司，就是如果人行了神吩咐不可行的事，那就要献赎罪祭，这是讲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呢，燔祭能赎罪呢，就没有讲到说你，是没有这个明确的前面这个原因，就是说，所以燔祭赎罪呢和赎罪祭的区别呢，就是说赎罪祭是非常清楚的，你行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那犯罪就可能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我们不知道的罪，也得罪神了。但是燔祭就有这个，就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你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得罪神了。但是呢，你当你向神献上燔祭的时候，在神那边，你的罪赦了。这是，赎罪祭。那赎罪祭呢，它也是讲了许多种情况。赎罪祭就是如果祭司犯罪，或者以色列的全会众犯罪，那献的呢是一只公牛犊；如果官长犯罪呢，要求献的是公羊；百姓犯罪献的是赎罪祭，是一只母羊；然后穷人，如果你献不起牛羊，那你可以献两只斑鸠和雏鸽；如果你雏鸽和斑鸠你都献不起，你可以献面粉。就说任何人，你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献赎罪祭，然后求神赦免你的罪。就不是，这个条件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如果我们要详细的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时间呢来不及，但是我们讲到，后面会讲到祭司怎么献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来看这个。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比如这个，赎罪祭的这公牛献的时候和燔祭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是和平安祭有什么区别呢？赎罪祭他在讲赎罪祭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说，关于血的不一样，当祭司，祭司犯罪，那祭司犯罪，我们知道说，最后面第8章开始讲到，高利亚伦为祭司，那首先要为亚伦献赎罪祭，那就是为祭司献赎罪祭了。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呢，这个血要我们。献，公牛这个赎罪祭的时候，血要带到会幕里边去，或者血的区别，我们可以到后面再讲。但是这里边讲的是献祭的区别，赎罪祭的公牛呢，是我们看什么东西放在坛上呢？是把脂油，就和前面献平安祭的一样，就把脂油和干那个。把脂油烧在坛上，然后我们可以记住的是说，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头、腿、脏、 处分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用火烧在坛上，就是献赎罪祭的这个祭物不可以把它把不可以把它所有的东西烧在像燔祭一样全部烧在坛上，那个要搬到营外去，因为它是赎罪用的，所以它那些肉呢要这个祭司献的这个公牛这个赎罪祭要搬到营外去烧，然后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去烧掉，但是要把它的那个脂油烧在坛上，然后血呢要拿到会幕里边去撒在那个香坛的脚上。那我们看到后面和其余献的祭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比较特殊的是祭司给祭司献的赎罪祭和以色列全会众。那第十三节这个以色列全会众犯了罪，为以色列全会众献的这个赎罪祭也是要把，虽然这个是也是要献公牛，是要献一只公牛犊嘛，这个公牛也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肉都放在那个营外去烧。但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官长献的这个羊呢，这个羊这个肉就不用全放在营外去烧，赎罪祭的羊呢是献赎罪祭的祭司可以归给这个把脂油烧了然后把血撒了，然后这个肉呢是可以归给祭司的。那后面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稍微如果我们要看的细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不一样的地方。第四章第五节说关于血哈，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然后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这个赎罪祭的公牛的血要放在会幕里，然后在我们考试不会考这么细哈、啊。如果要考这么细的话，就说这个血什么时候放在会幕里，什么时候放在祭坛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规定的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血要是撒在会幕里边的时候，那个肉就是人不可以吃，祭司也不可以吃，因为这个是后面他会讲到说如果血撒在会幕里边的肉人就不可以吃，但是这个规定的这么详细，就是让人就是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做法，就是你完全不可以说我没听明白，我含糊了然后我就犯错了。那后面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就讲到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出错了，所以我们第十章的时候就专门讲到他们出错了，就亚伦的儿子献祭的时候就献错了，献错以后就被神击杀了。那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体会这个为什么神在这里面要规定的这么详细。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这个十六节，这个以色列全会众献的赎罪祭里边，这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用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上。所以这两种血带到会幕里边去，然后这些肉呢就要搬到营外去烧掉，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看这个如果官长献了这个公山羊这个赎罪祭，二十五节说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虽然都是说坛的四角，但是一个是指会幕里边的香坛，一个是指的会幕外面的祭坛，所以是如果我们要读的详细一点它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因为我们也不献祭了，我们也不一定要读这么详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如果他们要不这么详细的话，他们就 他们就错了，错了以后就有错的结果。赎愆祭呢？赎愆祭其实所有的内容差不多都是和赎罪祭一样的，只是赎愆祭里边呢，它主要是讲到说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要照着所估的，然后要赔。赎愆祭我们给它另起一个名字叫修复祭，就是它是也是必献的祭，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你除了你认罪献赎罪祭以外呢，你要有赔偿来恢复关系。那么赎愆祭呢是用无残疾的公绵羊，那这里边它的意义呢就是首先向神认罪，然后呢还要补偿对人的亏欠。那它这里边因为它主要它规定了就是说赎愆祭里边它有一些具体的，比如你得罪了神，第14节这里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所估的，然后献赎愆祭，就是你得罪了神。然后呢，若是你，17节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其实这个和那个赎罪祭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但是这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他要照着所固定的价，然后献，就是说他要有一定的补偿。那第6章第2节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居交付他的物上，或者在交易中行了欺诈，或者是抢夺了别人的财物，或者是欺压了邻居，或者是捡了别人的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就是他有些非常具体的定义。当你犯了这些以后，你除了献上赎愆祭以外，你还要做出赔偿。那这是赎愆祭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从第6章的第8节呢，就到第7章第8章是在讲祭司在献祭的过程中的一些条例。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次再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摩西五经，借着你的律法啊，让我们知道你愿意赦免我们，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你给你的百姓预备了一条通向你的建立和你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感谢你对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救恩，也谢谢你借着立位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让我们这一天都满有神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